那大概率那些看似天降的偶然性，实则是包裹了命运对西西弗斯一样的老实人的奖励。权力的游戏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叫 Chaos is a ladder， 混乱是上升的阶梯。Boldness has power and magic in it， 就是无畏和勇敢自有它其中的力量和魔力。
好，欢迎回到自习室，我是姥姥，
我是古希。
我们的 slogan 是
进步
是
最性感
的
事儿。
哎，咱们今天又要性感了。为什么想录这一期呢？是因为我觉得一年之计在于春，咱们这个新年也过完了，春节也过完了。这一段时间就是二月份开始到三月份到五一之前，是每个人最欣欣向荣的时候。所以呢，我也想用之前我们有一个选题，就是来回顾那个古希小朋友的那个朋友圈，因为他朋友圈里真的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感悟，然后给人特别特别多的那种能量也好，思考也好。所以呢，今天我们想延续这个选题，因为他的朋友圈素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所以呢，我们又选了几个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的，尤其是特别适合给大家假期过了之后鼓劲儿的这些小的故事，然后加一些我们的思考，我们来录一期。
对，从我自己过去每个季节开端的时候，尤其是春天到来的时候，给了我更多能量跟激励的一些内容里面，还有包括我没有公开过的小作文库里面，然后挑选了一些，然后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灵感的来源。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第一个故事。
OK，
然后我呢去年的春夏之初的时候迷上了网球，所以呢我就开始进入到了咱们最近特别经常聊到的这个新的偶像纳达尔。我当时是这么写的我的小作文，我说关于城市，成就一段事业的那个城市，我说关于城市，我常常听到和践行的一个方法呢是意念先行，心笃意专，用愿力去监督和塑造自己。然后我当时写完，我觉得这就是指导我一直像我创业啊、工作啊、学习啊的一段这种所谓的城市心法。结果我呢那天看到一段20年的时候纳达尔的一个专访，然后记者就问他说，你赢了这么多比赛，在网球这项这个领域已经登峰造极了，首先那个时间是20年啊，哪里来的意志还要跟自己较劲儿，继续去追求更多的胜利？然后纳达尔当时就说，我赢了什么荣誉跟每天需要做什么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在此时此刻需要做他让我做的事情而已，就是网球让我要怎么样去成功我就去怎么样去做。而且呢他就说，其实当时这个疫情快结束了，所以他也不知道，而且他的职业生涯其实也很快要结束，他说不清楚自己还能不能这样打下去，所以他很珍惜当下，珍惜努力，然后每天都还能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极限。杨逍有本书叫重走，我也推荐大家看，我后来我也看了这本书。他就说在追溯西南联大的这个纪实文学里面，他说一句话，就是接受偶然性，然后就要去做事，用行动来包抄自己和创造自己。这是杨逍在这本《重走》里面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联系起来纳达尔这句话，就让我就觉得，我常常之前觉得意念要先行，就是你要首先人要把这个宏愿啪甩出去，甩到一个水塘里去，所以宏愿是我们前行的一个灯塔，是一切的前提，但是其实把脚下的每一步都扎实的踩下去，常常审视对待当下的态度，去谨慎那些像我常常会有的啊，就是那种习惯性的小聪明，就总想要去以效率出发去找捷径。我觉得我们要谨慎那些东西，因为其实我们去做这些小聪明，他在骗过别人，骗过这些价值审判或者价值标准的时候，其实也会把我们自己给骗过去。你觉得你走了捷径，你觉得你采取了效率，其实你反而绕了更远的路。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尤其是我这种自视甚高就自以为聪明的这种人，就一定要去谨慎，我是不是为了去选择一些效率而忘记了脚下的笨功夫。所以我想说，其实首先就是努力够了再谈悟性，那其实大概率啊，那些看似天降的偶然性，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纳达尔，比如说像费德勒，比如像所有这些，他其实一定是先有努力的积累，偶然性是包裹了对命运对西西弗斯一样的老实人的奖励。这是我当时看完之后特别感动的一点。
哎，我觉得就你刚才说的，说纳达尔说那句话，就是说我每天的努力和我想赢什么比赛完全没有关系。
嗯，
就我特别有共鸣。有的时候这个幸福啊，就是你努力本身其实是一种幸福， 然后你成功是另外一种幸福，或者你渴望的成功是另外一种幸福。就我觉得你就算不成功，你每天的那种努力或者你那种打球的感觉，就有的时候它本身我觉得这个幸福感对我来讲有时候会大于这种大的愿景。
嗯，
就咱本来讨论那个多巴胺嘛，就贪婪的多巴胺这本书全书啊，给我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他说人会把所有的事分为两类，一类是你一臂范围之内的，
嗯，
就是你现在伸手就能够着的，然后一种呢是你现在伸手够不着的东西。多巴胺作为一种就是深植在人类基因里边的激素，它负责的就是让你去够那些你现在还够不到的东西。我觉得这翻译过来对于纳达尔来讲就是远处的成功
哦，荣誉是远处的成功。
对，然后另外一种呢成功或者一种幸福叫现在触手可及的幸福。多巴胺这本书里他就是觉得这个是内啡肽或者是催产素这些激素控制的，那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手边有一个小饼干，我吃了之后我就幸福。
嗯，
我觉得他每天努力，就我每天努力打球，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这种东西，其实反而给他的是近处的幸福。
或者其实书里他有那个概念，就是拥有感跟获得感是两种感觉。
哎，对，那本书里面我觉得说的特别巧的一面，就是他因为他举了好多爱情的例子，然后说最开始给你爱情的这种美妙的感觉的其实是远处的那种幸福，远处的幸福其实就是你憧憬跟这个人，人家也写了，就咱们最近老说就是你憧憬和这个人上床比如说，然后你憧憬和他一起过日子憧憬和他一起干嘛干嘛干嘛，但这些是还没发生的。那最开始可能爱情给你的就是多巴胺给你的那种幸福，就是远处的幸福。
嗯，
当你真的把爱人拥入怀中，然后你们俩已经开始过这种日子的时候，其实多巴胺就消退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想爱情持续保鲜，那你需要把就多巴胺带给你的快乐就需要转换一种更稳定持久的东西，那就是转换成内啡肽和催产素给你带来的快乐，那就是近处的幸福，就是当下给你的幸福。
嗯，
他的意思就是当下的幸福感其实是更稳定更持久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你现在所拥有的 every single second 你都可以 enjoy。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所有的体育还有运动还有锻炼或者什么的东西，其实给我们带来的如果从这个逻辑来讲都是两种幸福。
嗯，
就一种幸福是远处的，我今天一会儿去跑步我就是为了减肥，我脑子里一直在想着就是我这个身材好啊或者怎么怎么这个我觉得就更像是那种远处的幸福。
嗯，
然后这种幸福感来的比较强烈，然后当多巴胺的幸福感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会压倒那些当下的那种幸福感的，因为他那本书里就说其实当下的幸福感是微弱且持久的，但是多巴胺带给你的幸福是强烈且巨大但是不可持久的。
哦，
所以就说如果你光有多巴胺带给你的那种幸福感它可能保持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消退，当你已经习惯了它给你的刺激它就不再是刺激，因为多巴胺带给你的永远是预期之外的东西。
嗯，哎，我没有想到你能够把纳达尔这故事跟这本书连起来，因为这恰好是我们俩最近频繁在聊到的话题之一。
对，但是我真的我就看见这个我就突然想到那个，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能从当下的每天的训练当中，你能从枯燥的训练本身获得一种当下给你的那种触手可及的幸福感，
嗯，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能日复一日的像人家说的一万小时定律，就是真的是你能达到一万小时的那个 keyword。 因为我觉得靠多巴胺就是靠那种远处的幸福达不到这个，反正至少对我来讲我达不到。
哎，但是其实像纳达尔这个案例他就是说我其实刨出了我得到所有的荣誉，我只关注于我每天的努力，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西西弗斯嘛，就是我不去看我到底登顶怎么样，我只在乎我推着这个石头去爬那个山路，我只在乎的是西西弗斯这样的一种老实人在乎行动本身。我觉得跟这本书讲的正好相反，也就挺有意思，因为这本书有说一句话叫拥有是无趣的，获得才有趣。他就是说可能引发你这个多巴胺爆炸的是你想象
他的，这是多巴胺的思维。
对，这是这多巴胺这本书的思维。但是运动员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可以反多巴胺，就比如说像纳达尔，就是我不去看我要获得什么，我只拥有当下，我觉得拥有的这个当下它不一定有趣，因为其实你看到那种程度，苦行僧到那种程度，职业运动员其实我觉得很少会去看这方面的有趣或者新鲜感，他更相信的是自己脚下的脚程， 相信每一次的挥拍，所以他会反着你的这个科普的这种方式来。如果说我要超越常人，我是不是首先不去看获得，我去看拥有？因为你只有把拥有积累的足够多，量变才能引起获得的这个质变。
哎，我觉得说特别对。这就跟你知道吗，我前一阵发现，就是我最近在各个的俱乐部里，原来是在北京的俱乐部，现在是在上海的这些我接触到的，比如说练铁三的这些人，我发现啊，有很多人当然是成功驱动的，就是我练铁三，我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我在比赛当中获得什么什么什么成绩，这个当然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这也是多巴胺的激励。但是呢，我发现练得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算没有比赛，他们也是 enjoy 训练的。就我 enjoy 的就是我能把我的工作、把生活、把家庭、把这三个天平给平衡好，能让我日复一日的每天能抽出两个小时来进行这项看起来非常枯燥、非常孤独的运动。大家本质上是 enjoy 这个训练的。我发现光 enjoy 比赛、enjoy 成功而不 enjoy 训练的人，在长期之内肯定是不如那些我又 enjoy 比赛又 enjoy 日常枯燥的训练，这些人成功几率要大的。然后这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同时激活两个回路，就是你在每一次日常生活中甭管你做什么，你都同时有多巴胺的快乐和内啡肽的快乐，我觉得这样的人你就相当于两条腿走路了
啊。有道理。就一开始我刚接触跑步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枯燥期，我当时就看到一句话很激励我，就 put your head down and do the work， 就是把你的头低下来，你就专程于做你脚下的事儿。就这句话其实成为了我当时一种行动指南。因为其实我们很容易在刚接触跑步的时候，你就陷入这种配速是多少呀，我跑多少公里呀，比如说我跑7，我是不是就不够快，太容易被这些指标给分心了。那其实那个时候就那一句话就定海神针定住了我，就是你首先你的这些跑步的里程你都没有，你都没积累，你哪来的感受？所以我当时就因为这一句话，我就想，也许有些时候我们是需要抬头仰望星空的，我们是需要有些美好的幻想，想象自己是跑者身材，是希望像这个羚羊一样飘逸，所有这些画面都很美好，它可以牵引你往远方走。但是真正让你一公里一公里的积累的，其实你这个时候需要低下头，想象着我是靠这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所以我在非常新手非常菜鸟的时候，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我每次特别累的时候，我就 put your head down， 不要去看你前面还有剩多少公里，不要去想象你是不是今天要跑一个半马，你是不是要跑一个30公里，你就去跑你当下每一步就好了。
总结成一个 keyword， 就是不要被多巴胺的奖励机制挟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看配速，然后就希望自己的配速能进步，或者呢希望自己跑者身材，或者你无论希望什么，只要是未来你现在还够不到的事情，其实更多的就是多巴胺的奖励机制。但是呢，如果能回到对当下的感受里面，可能是所有新手在最开始
应该去，对
我们就进步了。哎，然后我想问你，你说的那个接受偶然性，去做事，用行动来包抄自己，创造自己，这句话为什么会打中你？就接受偶然性对你来讲意味着啥？
对我这种 control freak 来讲，我们常常在说的，我们是不允许偶然性发生的，我们不允许有任何的 uncertainty， 就是我们的这个参数里面不能有这个 X 分子。所以当时当这本书里头说这个要接受偶然性，以及他用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包抄这个词用的特别好。你也知道我最近这个学习其实�挺卖力的，每天可能学习要学3-4个小时啊，就除去日常的工作还有看书的时间，我每天晚上9到12点都是蛮固定的学习时间。这个真的是我认为每一次当我开始在想，哎，我学这什么用啊，或者说我的进步太少的时候，我就在想，不行不行，你这个聪明人，你又把你自己骗住了。你首先该做就是先把这3小时的量给我堆进去，先把你自己焊死在这个椅子上。这是我告诉我自己的。因为包抄这两个字就是要用行动来包抄自己，让我每次那个聪明人又要跑出来的时候，我就给他摁死回去。我要让那个老实人，我要那个笨蛋出来。那个笨蛋不会走捷径，那个笨蛋不会去总结，哎呀，我今天是不是3小时，明天我因为总结了规律，因为有了这个边际递减效率，我是不是可以2.5个小时？不要，他只具备每天必须要3小时，你就必须在那儿全神贯注的就投入到这个里头。偶然性就是因为我的笨蛋，比如说我当了3个月的笨蛋，就会有偶然性的发生。笨蛋只会像阿甘一样只会奔跑，他不会去想这些事件弯弯绕绕人情世故。这是我觉得这句话对于我来说意义，尤其是我2024年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我给自己写了4个单词，是我整个2024年的行动指南。第一个呢叫 play the game， 就是首先你要玩这个游戏，这对应了我们的第3期。 然后第二叫 brutally honest， 我要做到近乎残酷的诚实，看到我的长处，看到我的短处，看到我需要做的事情，看到我真正的欲望。第三个是 don't push， 这是对应了我们第二节做卷王总结的时候一样，我们这样的 control freak， 不要去 push 它，不要去让一个事情强行的发生，你自然而然的 let it be。 然后第四个叫 don't worry， 这个就是接受偶然性，不要去过于担心，不要去设想，不要去设计，接受它，有些地方它就是需要有缝缝的，那你就接受这个缝缝的存在，接受我们就是西西弗斯，接受你可能那个石头你这辈子永远就搬不到山顶上去，
你就不要想，你就搬就行了。
对，
至少西西弗斯身体挺好的，对吧？我想说的就是我现在，你知道我每天练课表的时候，就每天早上比如说我会看一眼今儿教练给我排什么课，然后可能一年有一半的时间我打开这个课表就会在想，哎呦，其实你说我这一天啊，我今天没有练这课表，对于我的漫漫长路会有什么影响呢？其实不会有什么影响，比如说每天都坚持挺好啊，然后你说就今天我起来我就不想练，今天就是不想去游泳，我就算一礼拜少游一次泳，可能一年少练三分之一，对于我这个水平来讲其实更看不出来，然后我还会想很少有人像我这么有教练，
嗯，
我今年整个一整个冬天我都没生病，
哎，
其实我比别人已经多练了，所以呢我今天其实完全可以不练的，嗯，这就是你说的，就是你突然一下变得聪明，或者你变成算计，
嗯，
你就想游泳就是我的一个弱项，我小时候都不会，所有人都告诉我你现在把时间花在游泳上是最浪费时间的，因为呢你再怎么使劲游其实游泳的进步也是慢的，跟你不练没有太大区别，所以你干脆今天要不就歇歇，你就甭练了。而且呢，大多数你这个水平的人都不会在游泳上费这么大劲的。但是呢，我发现你每天多犹豫这么一会儿，或者多给自己找一个 excuse， 你第二天给自己找 excuse 的几率就会增加。
对，
我发现这个玩意儿真的特别微妙。就比如说你今天早上强迫自己脑子关闭，就像你说 put your head down， 然后你出去跑步了，那第二天你还重复这个行为的几率就会上升。
对，
然后如果你今天出去跑步之前你坐在那儿想了一分钟，哎呀我这跑不跑呢，其实不跑也没事，哎呀算了还是跑了，就算你只是想了一下然后你还是去跑了，你第二天可能就会想两分钟，第三天可能就会犹豫三分钟，越想的越多，你越想越多。我发现这个玩意儿真的是一个魔咒，所以你之前说你就说用行动来包抄自己，我也很喜欢你用的包抄这个词，
嗯，
就是你不要给自己留太多的这个缝，你要用行动去填满你很多这个东西，其实你填满的很多时候是内耗。
对，
因为我发现就算你是聪明人，你想的是走捷径，但有时候就算这个捷径你走了也成功了，但是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内耗的感觉其实会跟你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什么都不想但你把这事情给做好，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一样的。
嗯，哎，我特别喜欢你刚刚那个比喻，就是我刚刚说的是我要留缝是因为我要留可能性，可是你说不要留缝是你不要留给自己松动的机会，内耗的机会，其实相当于把我们的行动比喻成那个泡沫棉，就是快递里头那个泡沫棉，就是你为了不让里面东西使着摇晃跟犹豫，你得拿东西去塞住它，所以这个是有些看似没有用的努力，它恰好就是那个泡沫棉，你只要去运动了，你只要去动了，你只要去看书去学习去行动了，你就不会有那个使劲松动使劲犹豫的那个空间。
哎，我觉得你说的好对啊，就是泡沫棉。
对，我们的行动是泡沫棉，
就是它既能膨胀也能缩小。
对，但是你首先得做，你首先得塞呀，你才不会在里头使劲摇晃。我当时在看完这个纳达尔的这个点的时候，我当时就写了一段话，我就说宏愿诗人前行的灯塔是一切的前提，但是把脚下的每一步都扎实的踩下去，比如说常常审视对待当下的态度，还有谨慎那些习惯性的小聪明，因为他们会把自己也骗过去，以及努力够了你再去谈悟性，那大概率那些看似天降的偶然性实则是包裹了命运对西西弗斯一样的老实人的奖励。
嗯，
这个来总结我们的这一段，我们刚刚有说到的这一切其实我们更多的说到道，就是怎么样去努力和内心的那个指南针怎么样去努力。正好我想给大家分享我们的下一段故事，其实是关于术，就是怎么样去努力，或者说努力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方法，所以我就给大家去介绍两种关于投入跟专注的两种方法。 一个是关于 Huberman 的建议，然后呢一个是关于如何去专注和沉浸。我有很多朋友来问我说，哎，古希你平时是怎么做到每天要可以花这么长时间，因为我在那段时间我每天的手机屏幕时长只有2个小时，就是我大量的时间全部用在我非常清楚我自己一天要干什么，然后以至于这个手机提醒我说你上一周的平均用时每天是2小时的时候，我也惊呆了。我在想，哦，原来我一天原来可以用到7到8个番茄时钟的有效时间。
嗯，竟然不是因为你买了一个 iPad， 然后那都看的是 iPad。
哦，哎，有道理。
我上一次收到提醒是因为我看了 iPad。
哎，那我不是，我是因为我买了那锁手机盒，你知道吗？
啊，
对，你看有用了吧？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手机盒，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开春如果你想奋发一把的话。那个古希买了一个手机盒，然后那个手机盒呢是你把手机放进去上一个锁，规定的时间内你就不能打开，整个只能应急打开3次，然后要不然它就永久锁了是吗？
对，它就这个就废掉了，这机制就自动作废。
那你的手机咋拿出来呀？如果它作废了，
作废就是你可能这次你能打开，它下次就告诉你就不能够再这样应急了，
就锁不上了，
这个东西就坏了，就不反应了。然后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中间可以给你抠开，它就刚好你手机如果紧急来电了，你刚好用手指能伸进去给它划开，然后
就只能接电话。
对，就是它只能响应这个，然后还可以充电，就仅此而已。我拿那个用呢，就是第一我要强制自己，第二是我特别想计算一下我每天不看手机高效投入的时间块有多少，所以我就把它拿来跟番茄时钟去做配合。番茄时钟就是比如说你45分钟专注，然后你休息10分钟15分钟这样，番茄时钟再加上锁手机盒，我就拿来去做了这个配置。
那锁手机大家怎么搜啊？
就叫锁手机盒，就这4个字你就可以那个上淘宝搜。对，我也可以把那个示意图到时候我发在我们微博的小红书，大家可以拿图去搜。
对，我对大家友情建议多买几个。
你
一个只能打开3次。
你不仅不包抄自己，你还给自己留了一个小镜。
笑死。
我在写下给大家做建议的这条朋友圈应该是去年的春天，正好测试了自己到底能够做到多专注，我的每天的效率的峰值可以多少，然后我就发现我的那段时间平均每天可以锁7次。
哎呦，
对，然后我每一次是1个小时哦，就是我发现我可以从45分钟延长到锁1个小时，然后休息15分钟，然后锁1个小时，休息15分钟，也就意味着我在白天的时间我可以非常有效的投入7个小时。
那很多。
对，这很可怕的。
那你累吗？你累吗？你的脑子？
哎，我发现还真不累，是因为我当时我大脑被产出的那种快乐的感觉眩晕着，就因为我那时候确实也是刚回国不久，然后就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我那段时间跟你一样，我处于一种教练与自己练中间的巨大的拉扯跟内耗中，我就突然山呼海啸的需要去制定自己的饮食啊、训练呀，各种就改变我的饮食规律，我的补剂该怎么做，我要又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所以就全部累在一起。
哎，我发现这就是你知道吗，大家都喜欢的欣欣向荣的感觉。
哦，
你知道我在里面先插入一下我的那个故事，就我发现我每次搬家，
嗯，
你以为你搬的只是家吗？嗯，No, 你是开启了一段全新的生活，然后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也不爱吃零食了，不好的习惯你自动就戒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现在觉得你对接下来一段生活的这个预期里包含着一个更美好的自己。
哦，oh. ，
所以这段时间你就像说战胜一个欲望的最好方法是用更高级的欲望，这是你上一次说的对吧？我发现就是每次搬家给你带来的那种对未来的向往就是那个更高级的欲望，然后他会把所有一切欲望都给你压下去，
多巴胺是吧？
哎，对，真的就是多巴胺。就像比如你刚回国之后，其实你就像我这回在上海刚搬家，
嗯，
这段时间你发现你就是除了进步你啥都不想干。
哎，还呼应了我们上次说的松动了，过去的生活秩序产生了松动。
对，我发现这个是最美好的，就跟你新刚谈恋爱也是，或者你刚换工作或者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人在松动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张力。
嗯，
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张力会一下子把你揪上去，这就跟咱们之前你记得咱们提过，就是人的进步不是线性的，或者人的改变全都不是线性，它是一下就是一个加速度，巨大的加速度，然后漫长的平台期，巨大的加速度，漫长的平台期。
对，叫 gradually then suddenly。
It gradually then suddenly。对，说特别对。
嗯，哎，你这例子就正好解释了那本多巴胺那本书的，就是他说多巴胺并不是快乐因子，它是预期因子。 对于未来充满着预期，在远处充满着预期的时候，充满着想象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很多多巴胺，就会有快乐。让多巴胺为我们所用的点，就是当你对未来产生畅想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做出改变，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可能就会遇到那个 suddenly。
哎，我觉得你说特别对，对，
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主动的做出很多改变，因为这时候就是你迎来 suddenly 的机会，赶紧加塞泡沫棉，就进去有行动有改变，然后让它不要再松动，然后接下来就给你形成一个新的生活的秩序。哎，我们这圆的能力，牛牛子。
哎，不是，我觉得说特别对，就比如说你突然发现你现在这房子到期了，你要换房子，你现在可以开始计划。我告诉你，你搬进新家的前半年，你那减肥目标你也能实现了、啊、你想看书的目标你也能实现了。这时候你再好好琢磨琢磨，就跟你上过山车之前，你现在好好琢磨琢磨，你还有什么不想从这个旧家搬走的，你的习惯啊。然后因为有张力的时候是最容易做出改变的，多巴胺来的时候谁也挡不住，所以这时候你要好好利用它一下。所以我觉得达到专注的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多巴胺给你带来的这个预期，
对，一个契机。就像还有比如说现在找工作比较多的朋友们，你们在花这个时间找工作的时候，你就去畅想，因为这就是你对未来充满着预期的时候，你把它作为机会，你做出很多主动的改变。最浅层的一个就 dress for your next job，你首先从你的穿衣开始去设想你的下一份职业，你想升到什么角色，你是不是要从这个 associate 升到总监了，你就去 dress like 总监。所有这些我觉得都是在我们主动的在做出改变，在利用这样的一个切换期，然后让多巴胺为你所用，然后再去报酬。
对，哎，我觉得那个谈恋爱也能干这事儿，就是当你现在分手，比如说你单身的时候，对吧，你现在就是无比期待你下一段恋情，这段时间也会产生巨大的张力。
嗯，
因为呢你就在不停的幻想你的下一个对象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然后你会因为这个更高级的欲望去打败你自己。我现在就是想吃点零食啊，我今天不想读书，我就想摆烂，你就想这个时候进步就真的等于性感了。
对啊，
因为过两天对吧，然后我觉得就算你最后发现你这个下一个对象也没那么好找，或者呢你也没有那么喜欢或者什么，但是没关系，咱们步已经进到了自己身上，
你已经进下一个池子了，你已经不在这个鱼塘，你在下一个鱼塘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永远让自己更好，你才会进到一个又一个不一样的鱼塘里头。
就咱们既然说到这，我在里面还插一特别逗的事儿，刚才我在群里看见的，我咱们这跑题跑的，不过没关系，我觉得跑题是咱们自习室的一贯作风。就是刚才我有一个朋友在群里面发说，那个我今天有一个30公里的课表，我因为这个课表，我前两天已经在家做了2天数独了，然后我今天依然在做数独。他为了躲避这个30公里的课表，就自己一直在拖延，然后就在用数独来拖延。然后于是呢，群里另外一个人直接跟他说，说反向成功也是成功，有可能你会因为不想跑30公里课表变成了一个数独专家。让我现在觉得也行，
也是个出路，
也是个出路。
他并没有跑题，他也符合用行动来包抄。
不，你用行动包抄的结果可能是一个反向的东西，但我觉得那反向的东西也行，就跟西西佛变成了一个身体特别好的王子，他原来是个王子，对吧？
对，他是王子，还是那个古希腊里面的那个
被 curse 的王子。
对，
西西佛最后变成了身体最好、活最长的王子，
嗯、
就是因为他每天被迫搬着一个大石头推上山再下来，推上山再下来，所以身体倍儿棒。我觉得也行。
对，这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当你在面对失败的时候，重大的启示是这个事情我做不成。我觉得这也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告诉了你下次你这个路你要绕远去走，或者说你要选择一条另外的路。就是咱们打游戏嘛，你这一关你死掉了，你下一关你就知道我的这个攻略不应该走这一条。我不成为这个自行车一把手，我成为数独大师，它也是给了你，每一次都给了你一个信息量。
哎，对，我觉得我最喜欢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当你的生活其实有的时候是比较迷茫的，然后你觉得混沌，然后你现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会对未来产生各种各样的幻想，各种各样的期待。然后大家一般都觉得这个时间都是最不好的时候，是最 confused 的时间。但是相反， 这个时候我和古希认为你的过山车朋友们你的过山车马上就来了，
对，
你想带上点什么东西上车了吗？
对，权力的游戏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叫 Chaos is a ladder， 混乱是上升的阶梯，就一定要抓住这句话。
哦，这句话我太喜欢了，这给我们剪到 highlight 里面。
对，好，那说两个就是很落地的啊，就给大家俩建议。
其实这个建议是 Huberman 说的，针对如何保持专注的，对吗？
对，第一个是运用于跑步的。Huberman 在建议的时候说，如果说大家在跑步的时候想要保持很好的节律，就节奏和律动，就可以用两吸一长呼的方式来呼吸。就是你在吸气的时候，你的这个隔膜感觉到它向下移，然后心室的空间增大，血流的速度更慢，大脑向心脏传递信息，提高心率，呼气则相反。那这一对大家可以忽略，就只要想着这个是两吸一长呼，就可以帮你去抓回那个节律。他也举了个例子，这就是为什么人人在上台演讲前紧张，我们会做深呼吸，因为你要靠长长的呼气来降低心率。这就是我们去抓回的这个点。然后呢，我在这个基础上我有调整，就是我自己是三步一长吸，然后连着短呼两步。大家不用去拘泥于说我一定这个数字是怎么样，你要做的就是加起来的总步数是单数五，比如说我是三步一长吸，然后短呼两步，加起来是五。为什么要是单数呢？这样你就不至于说每一次都是左脚在吸右脚在呼。它除了调整这个节律，还有就是保证你这两边是很平均。其实我们看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节律这个事情是首先你得了解你的身体，第二是比如说他说你可以两吸一长呼，这个是更普适的，我就是三步一长吸然后短呼两步，步是指的每一个步数啊，咔咔咔就是我在吸气然后呼呼就呼气，可是我的这个跑步的这个步骤它的这个间隔是一样的，这就可以去决定你的吸呼它的整体的长度不一样。
我跟你说，很多人如果你是在跑步听这些节目的话，我相信现在这些人的呼吸就乱套了。你知道吗？就一边呼呼呼呼呼，然后一边
没关系，大家
一会儿三步一会儿五步，我已经跑不下去了。
我建议大家 put your head down and do the work，就是尝试着找到你自己的方式。我这个我自己摸索了很久，一开始很容易岔气，很容易就找不着，但是你千万不要灰心，就这个你只要一旦找到了这个节律，你真的很容易进入到刚刚说的，你真的就能 put your head down and do the work 了。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可以把你的这种专注力拽回到呼吸本身，因为你数这个事儿，你需要你专注，你根本就不会觉得跑步累了，你只会想着 哎一二三、
这个、
四五一二。
我非常同意，我觉得不仅在跑步的时候，在这个什么时候，我觉得呼吸法都是非常管用的。你看，为什么就是我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正念冥想，然后为什么每一个正念冥想的前几节课都是让你练呼吸？
嗯，
就是因为首先每个人都需要呼吸，你别的任何一个东西，你看你把眼睛闭上，你甚至都不需要眨眼。因为呼吸是你能控制的，你的心跳其实也是它一直发生，但是你不能控制。当你把你整个的意念都集中在呼吸，用一种特殊的呼吸方法，甭管它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都会让你很容易就忘到其他事情。
嗯，对。
其实无论最后你是三步一吸两步呼，还是什么两步吸两步呼，最后都是一个能让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然后暂时忘掉跑步给你痛苦的。
对，
这个东西我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版本，我觉得都一样的好使。就比如说你可以 focus 在呼吸上，你可以 focus 在摆臂上，然后我有时候会 focus 在我的下巴颏上，因为呢我的下巴老往前抬你知道吗？然后呢你就老要收下颌，或者 focus 在你的这个肩膀到底是展开的，就是胸腔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我发现我关于这个跑步的姿势我看了无数书，最开始大家都看过自然跑法，什么姿势跑法，
嗯，
这是一挂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风格就是日本书，我如果我不去想我研究过的这些东西，我就光回忆我跑步的漫漫长路，我好像觉得自己是自然而然的就这么坚持下来了，就好像没有费什么劲。但是其实不是的，其实是因为你把之前的那些你克服痛苦的方法你都给忘了，你只记得的是你坚持下来以后的东西。但如果你现在让我回忆，我觉得我整个跑步的生涯就是被这些神神叨叨的书啊这些理论，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带到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有一股巨大的张力。因为我发现我每一次看完书之后都是我最想去跑步的， 因为你想去实践这个新理论。
嗯，
就比如说你现在看了一本 Huberman 的建议，说你跑步的时候应该去练这个呼吸，这样你跑步的时候就会有那种特别大的进步或者特别大的改变。这一段时间你都会特别想去跑步，因为你想练这个新东西，你就觉得哎，我之前跑步跑的不喜欢，一定是因为我没有掌握这个呼吸方法。然后你练练练练练，然后它带给你的兴奋劲儿没有了，你会发现我虽然练了呼吸，但我好像跑步还是跑不快。这时候你又看了一本新书，你试试这个，然后这一段时间你又被这个张力拽了一次。
嗯，
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其实没有一本书或者一个人说的真的是那个能让你跑得好的理论或者让你跑得好的书，但是这一个一个的张力拽着你，就像你说的这个 suddenly 的这个劲儿，最终在长时间内让你变成了一个好的跑者。所以呢，我就想说你刚才说的这些就是呼吸呀，或者这些训练方法，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看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就是因为在我慢慢的铁三生涯当中，我需要在这个跑步游泳自行车上每一项都需要在这一年当中有几个抓手把我往上拽一拽。所以我觉得甭管这个理论它有没有用，但对我来讲它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只要你能让我抓住这个多巴胺的兴奋劲儿，我觉得就 OK。
我万万没有想到咱们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底层居然有一个如此内洽的逻辑。
我也没想到，我
自己都没想到。好，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跑步的动，刚刚说了，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静。我当时也是看到有一个这个大神，就效率大神，他的一个分享，我就试了试。他建议你在工作跟看书没有办法专注的时候，放伽马的这个40赫兹的双耳背景音。
火
跟下雨、壁炉燃烧那一类的白噪音还不一样，白噪音一般是7赫兹，就会让人更放松、更不专注，所以它很适合睡觉。比如说你放一下下雨啊、风声啊、草动啊这些东西，它是7赫兹的。15赫兹呢，会提升人的空间语言的记忆能力，而听40赫兹，从原理上讲，会增加大脑中的一个叫纹状多巴胺的一个分泌，影响眨眼的频率。眨眼频率越高的人，就会相对越警觉。警觉它就会带来注意力的集中，这是这一整个的原理。所以大家去找就去找那个40赫兹。然后他还讲说什么叫做双耳背景音，咱们两只耳朵听到的频率并不完全一样，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的抵消，所以才会有立体感嘛，你听一个东西才会有这种立体音、环绕音这种。所以它能够直接提升大脑中的多巴胺，还有一个乙酰胆碱的浓度，也因此可以提升人在比如说数学表现，比如说像场景回忆，甚至学习一段音乐上的这种认知表现。这个很容易找，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种 B 站啊，还有像油管上面，你就直接去搜40赫兹的双耳背景音，就会出来很多合集。因为这些被很多人都实践过，真的对我有帮助。而且大家可能先一听会觉得有一丢丢刺耳，不习惯，它不是舒缓。Again, 它的目的不是让你放松，你刚一听不适应的时候会觉得甚至有点刺耳，有点刺激。可是你只要进入到进去，你会发现哇，它把背景一切都给我屏蔽了。
这么神奇。
对，所以你真的可以去试一试。
那必须得戴耳机是吗？
建议戴耳机，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你可以在需要极度专注的时候听这个，就是咱们平时就没必要说这么的专注，就是很多搞研究啊搞学术。
我就想问你，就是如果我晚上睡觉之前听完这个，我肯定就睡不着觉了，所以你极度专注的这个时间还要跟我的这个睡眠时间中间隔开一点，对不对？
对，因为你就保持警觉了，你保持警觉你还要让你的大脑再沉浸，然后再进入睡眠状态，你没必要这么折腾它嘛。所以我一般就会在我的上午时间和下午的，就是咱们上次不是测过那个睡眠 APP 嘛，就我下午4点是最容易困的，我就会在3-4点的时候刺激它，上午跟下午的那个点的时候就是我最高效的峰值，然后我就会配以这个工具。但这是我对自己蛮狠的时候啊，就是以这样的外部工具去刺激我，配合了锁手机还有这个番茄工作法，就是我的那段时间效率爆炸三剑客。
那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对我保持专注最有用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在进入专注之前的这段时间，我在大脑里会不停的想象我保持专注时候的样子，想象的越细越好。就比如说接下来一段时间我要学习了，然后我要学一个什么什么书，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别的那种考试要学，我就是比如说看书，然后我就会想象我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坐在哪儿，端着一杯茶长什么样，然后我在看哪本书，怎么做的笔记，笔是什么颜色的，写说笔是蓝色的黑色的字， 然后这个时候你真的开始看书之后，你就感觉你自己在饰演一个刚才的那个角色，就刚才就好像一个电影里，这有点类似于咱们上次说的 role play。
嗯，
然后刚才那个电影里没有出现的情节，你现在就会 highly possible 你就不去做。你刚才在专注的时候，你这个电影里那个人没玩手机，电影那人也没有吃零食，然后你发现你真的在这段时间里就更不容易去做这些。
嗯，
然后我觉得我那天看一本书里面就写这个 role play 为什么管用，它其实就是类似于把你进入到了一个催眠的状态，然后你自己是在给自己催眠，在你被催眠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专注的，你就专注到你被催眠那个场景里。所以有一个 key point 就是你要尽可能细的去想象。
哦，长出细节。
对，要长出细节，对对对。然后你会发现当你对这件事非常不sure的时候，你是想不出细节的。只有当这件事是非常容易实现的时候，你才能想出细节。
嗯，
所以你越想不出细节，越说明你其实根本就做不到那么专注，现在
会不适合，你现在身体状态支撑不了。
对，你就需要去改善。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在现在这个环境里我都很难想象我坐在那儿特别专注，那就说明一个问题，你现实的这个环境里的干扰因素太多了，你会需要先清理一下现实，你把那个给自己布置到一个非常容易专注的场景里头，然后你再重新想，哎，你站在那儿看着这块地儿，你就觉得，哎，我坐在这儿应该还行，然后你就在脑子里再模拟一下，直到你能完全想象自己在这儿坐，比如说你想让自己坐一个小时，你就真的坐了一个小时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我觉得你离成事儿不远了，
嗯，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开始看书了。
心读一砖，
反正我觉得这个招对我还挺有用的。
我有一个跟你非常类似的例子，你这么一说，就是《黑客帝国》里头第二部 Neo 在，你知道他真正变成主角的那个瞬间是子弹时间。就最经典那个画面，一堆子弹扫过来，然后他突然一个手，然后把这些子弹都暂停了。然后我常常在我去要面对巨大的不确定和巨大挑战，甚至是我预想到的灾难的时候，我就想象我是那个 Neo， 然后我一伸手把这些子弹全部停在了空中。就所以我往往我就觉得我的觉醒，或者说我对于这种现实的掌控和扭曲的能力，就来自于我主观上对这些子弹和这些扑面而来的问题进行了暂停。
嗯，
而且我会告诉我自己，就是大家不是说嘛，十件事情扑面而来的朝你脸上甩过来，其实往往有九件不会发生，所以你不要过度的去担心，你就想象自己是那个暂停掉所有子弹的那个 Neo。
对，我发现 role play 在大多数时候对我来讲都是好使的，尤其是在我遇到什么什么困难，比如说我经常上身的几个人，比如说基普乔格。
嗯，
基普乔格的那个表情真是跟我一样都是表情管理大师，你看他破二的时候那个表情，他就是在强颜欢笑，但是没关系啊，我就很多困难来讲，我觉得我只要让他一上身，
嗯，
这些体育方面的困难我就都可以克服。
这就是偶像的力量是吧？
对，这就是偶像力量。然后有时候你自己上身是管用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说我给自己催眠，我想象我在坐那儿看书，有的时候你想象自己已经不好使了，因为你知道你张文雅肯定做不到，
嗯，
然后这时候你就想基普乔格坐那儿看书看书可能不行，基普乔格帮你去搞一个什么体育，
嗯，
然后你就想觉得所有的细节都浮现了。
嗯，然后我也想说一个在去年的差不多跟今天同期的时间，就是我跟我朋友之间一个小故事。我是在当时呢回国之后，我就接到了我当时在曼谷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他就说他刚刚接了猎头的 offer， 然后呢一个月之后他要从曼谷要搬去迪拜，因为他当时在曼谷的一家建筑公司。然后这个事情为什么让他很震撼和不确定呢？是因为他完全要接受去一家新的公司，然后去管理一个新的团队，然后这个团队有70个人，群龙无首的一个状态很久了，然后他要放弃他在曼谷的一个非常好的生活，非常稳定的工作状态，完全进入到一个沙漠里。而且这个公司呢虽然很厉害，刚刚接了当时沙特要做的一个 Neon 的这种大单，就所以他进去哦很 fancy 很好，可是有很多的不确定。而且他给我打电话之前他才觉得差不多可以做好这个决定，他很不 sure， 他就想跟我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就那种感觉，就是我很想要另外一个朋友给我一点点定心丸，所以他就给我打了这个电话。我大概听完这些信息，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觉得你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其实你跟我打这个电话我不需要跟你分析利弊，我只需要替你去感受，这是我作为朋友我可以做到的。因为利弊也许你有更好的更了解你们行业的更知道你的工作的人，他可以帮你做很多，可是我相信当你差不多做完决定才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只从你语气里面的向往里面感受到了这个决定你大概是要去的，那我作为你的好朋友我就跟你一起向往好了。 有什么东西是闪着光的在远方的。所以我们当时就聊了很久，然后快挂电话了，我突然想到一点，我就拍脑袋，我就说我想送你一句话。我说这句话呢，在我人生搬来搬去，然后换了很多城市，然后换了很多国家的时候，我觉得也鼓励了我，就是 boldness has power and magic in it， 就是无畏和勇敢自有它其中的力量和魔力。
嗯，
所以有些时候你只需要去 be bold， 只需要迈出那一步，然后去接受这其中可能命运给你的很多的魔力和 power。 它在我人生无数次的这种选择节点的时候鼓励了我，面对未知的时候选用的是蒙眼狂奔。
你知道吗，我特别对这个 boldness has power and magic in it 这句话和你说的这句话无数次的鼓励了我面对未知时的蒙眼狂奔。蒙眼狂奔，
嗯，
因为我刚刚经历了，就像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不能说一夜之间吧，反正很短的时间就做了决定，家里人什么的都在北京，然后我这么多年的生活从小到大都在北京，然后上海呢，虽然说我经常出差呀，或者以前也短暂的待过，但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儿。而且我三十多年，说实话，我自己也就租过一次房子，我都很少，真的这事儿就干过一次啊。你如果用理性分析的话，所有的一切都不合理，就是你需要担心的事情太多了，就是你需要担心你自己到这块那个房子怎么样，你住不住的习惯，你怎么回北京，你放下你又得要重新建立朋友圈，然后重新熟悉这个城市，你都38岁了，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太多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当你真的发自内心想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就是再多的这个理性它遮掩不住那个光芒。
嗯，
就是其实你知道你想去的时候，你真的就知道你想去，其实你不是在蒙眼狂奔，
其实你心里已经知道了，你有答案了。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有点像咱们在最开始说的，就是当命运给你巨大张力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不是把你扯到一个你想象当中的地方，但是它一定会把你扯到一个更远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其实人生不是比长度，也不是比方向，人生最后活的是个面积，所以我觉得大多数时候更远的地方就意味着更大的圆，就是更大的人生半径，一定意味着其实更圆满的人生。
嗯，
然后所以我为什么让古希在最后就把这段他写的话放在最后，我是觉得2024年可能这个春天啊，有很多人面临毕业，然后或者面临换工作，或者面临一些人生的抉择。我相信每个人在2024年都会遇到一些大的抉择，我希望你们在这个抉择的时候能记得这句话，就是有的时候大胆会自有力量和魔力在里面。
对，无畏和大胆这个故事放在最后，它还有一个意义是我们也面临的 AI 的一个进入到第二年的蒙眼狂奔，就是 AI 也在蒙眼狂奔。
对，因为就在今天我们录制的这天，然后那个 OpenAI 刚发布了它的那个视频生成的，就用文字来生成视频的那个，
对 Sora， 然后也非常的可怕恐怖 to a point。 然后我其实越发让我内心在感受，当我跟人有这些非常真实的接触的时候，你产生的这些情绪啊，这些怯懦，其实才会让你真的觉得我们生之为人其实是闪光的。因为我当时在跟他讲完，我说有这个 boldness has power and magic in it 的时候，他就回了我一句，他中文也不好，他就回了我一句中文，他就说我也想送你一句中文，叫天涯若比邻。
嗯，OK， 那进入到我们最后的推荐环节。
好，在推荐环节我想给大家推荐两本书，是我在去年的时候觉得读了很感动我但也很有争议的一个作者，爱尔兰的作者叫 Sally Rooney。 他应该很火，就是因为他写的书被拍成了英剧，就是那个普通人，叫 Normal People。 我觉得他的句子非常短，所以他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运用都非常好。但我今天想推荐一本书是他的，应该是第三本，叫 Beautiful World, Where Are You。 这个是我觉得很应我们今天的景，所以我想把这本书给写出来。就是这是很难得的最这样一个底色非常忧郁的一个爱尔兰作家，他其实也才30岁出头，天才女作家，能够写一本在年轻人的成长的迷茫和对于无论是这个世界的发生还有混沌的这种叩问里头，很难得的一本其实有明亮底色的一本书。所以我其实觉得大家可以读一读感受一下，但如果入门其实 Normal People 也可以读，就是普通人。但我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原因是， Where are you 才是让我们去寻找的原始动机，才是产生多巴胺前往远方的原始的动力。如果我们现在已经身处一个 beautiful world， 一个完美的 world， 其实也没有追寻的意义了，所以才让我想起了这本，也推荐给大家。
那我推荐一个是我们上来就 cue 到了贪婪的多巴胺那本书，本来我们是想聊的，但是我们俩都觉得那本书写的特别啰嗦。但是我刚才说了，我觉得多巴胺的产生机制和原理，以及我们如何才能不被多巴胺裹挟和挟持，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尤其是有些人，很多时候你真的你整个人生都是被多巴胺挟持，但你却不自知，我觉得这个是挺可怕的。然后这本书写的，他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我觉得反正我在里面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呢我觉得对我还挺有启发的。然后另外一个推荐的，我想推荐一个跟那个书什么的完全没有关系的，我想推荐一下防蓝光眼镜。你知道很长时间以来人家都说那个防蓝光眼镜是一个智商税伪命题，但最近我看的好几个东西，就是各种渠道的东西都告诉我防蓝光是必要的，尤其是在于我们每天对着电脑，对着屏幕很长时间，尤其是又是在晚上，如果你的学习习惯是在晚上，像我，那它非常非常影响褪黑素的分泌，然后影响你的睡眠质量。然后我最近就每天只要是六点以后吧，我看电脑什么的，看一看手机，我都戴着那个眼镜，然后我发现我的那个睡眠质量分数以及我的 HRV 都提高了，这真的提高了。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如果是咱们自习室的听众，很多人都看着手机 iPad 什么的，就可以把它安排上，它可以完全是无度数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最近我一个发现。另外一个发现就是甜菜汁真的有用，这个咱之后说到这个的时候，相关议题的时候我可以讲。最近受到高人指点，然后也看了一些研究，甜菜汁这玩意儿对于提高最大摄氧量和减少耗氧量同时有效，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运动补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个，跟这期完全没有关系，但就是我怕我不说下回就忘了。 OK， 那最后还是希望大家一年之计在于春，然后今年咱们都一起勇敢一点，然后呢，一起进步，因为进步是最性感的事儿。
是的，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